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这集我看过，我是徐天。今天我们打算聊一部2009年出品的日剧《官僚们的夏天》。这部电视剧讲的是二战之后日本产业振兴的故事，主角是日本通商产业省，简称通产省的一批高级官员。按照这部剧的叙述呢，正是他们这一批官僚在一个热血的年代，把当时毫无国际竞争力的日本汽车和电器业引向了现在我们所熟知的水平。扮演这些高级官僚的演员们有佐藤浩市、芥雅人、高桥克典、北大陆新野等等，我相信关注日剧的听众对这几个名字都不陌生。这部剧涉及几个特别特别有趣的主题，比如冷战时期美国和日本之间的竞争，政府和产业之间的关系，还有就是经济和外交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在我和娇娇老师的朋友圈里，讨论这几个话题最合适的人选就是我们今天的嘉宾吴伯浩老师。那么节目正式开始之前，也请吴老师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啊，我叫吴伯浩，我是现在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的这样一个助理教授。我觉得徐老师主要觉着我这个比较合适的原因，是因为就是我的研究主要关心的就是日本在冷战时期的这样一个外交政策以及它的这样一个经济政策啊，其中尤其是我的主要的研究对象就是日本是怎么样把自己的技术和产业一步一步在冷战中发展并且铺开向亚洲进行转移的。所以说就是我在看这部剧的时候，我就觉得啊，这部剧的这一个我好想吐槽啊。所以说当时这个娇娇老师和徐天老师跟我提到这部剧的时候，我回头一看，哎，我要吐槽。本质上来说是一个就是有我自己这么一个吐槽欲望爆棚的导致的这么一个节目。所以说也非常非常感谢能够今天能够参与到咱们这个节目中来。
欢迎欢迎。
好，欢迎吴老师，非常期待吴老师的吐槽。
对对对。
我也自我介绍一下吧，我是咱们节目的另外一位主播娇娇，然后我对今天这期节目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我把这个老剧给挖出来了。然后尤其是徐老师之前没有看过这个剧，然后我向徐老师力荐这个剧的原因是什么的，其实最开始的选题起因是因为我们家最近要买车。
嗯，
哎，然后因为我平时是一个完全不关注汽车新闻的人，但是因为要买车，我就相应的看到了去年然后一直到今年年初，其实我们会发现国际舆论界有一系列的关于中国汽车出海引发的这种国际的新闻，比如说像今年一月份，当时影响力非常大的，就是今年一月份，经济学人杂志做了一期很有争议的封面，就是在这个外太空，然后中国的电动汽车 EV 们啊，像一艘艘的外星飞船一样，向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发射。虽然这个封面非常有耸动性，但是其实经济学人的这篇文章的内容主要是肯定中国电动汽车 EV 的现阶段的发展的。因为我们知道在2023年其实中国已经取代日本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出口国。那么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季度，就是2023年的第四季度，那么比亚迪也超越了特斯拉成为全球最大的纯电汽车的制造商。那么四季度比亚迪的汽车售出量是 52.6 万辆，特斯拉是 48.4 万辆。所以目前这个国际舆论界就是几乎所有的西方媒体都觉得中国电动汽车很快就要重演日本汽车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种打入西方市场的神话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想起了，哎，这样一部电视剧，那么就是《官僚们的夏天》这部电视剧呢，它正好是根据一个1975年的日本的这种号称是小说，但是它其实本质上是一个我们应该叫报告文学吧，就是它里面大量的人物都是有原型的。所以它是讲述日本从1955年到1970年代初日本包括汽车产业在内的一系列行业怎样兴起而且开始出海的这样一个故事改编的这样一个电视剧。而且就像刚刚两位老师说的，其实这个里面出现了大量的这种比如说当时的日本造车新势力和美国之间的冲突啊，当然除了造车里面还有很多的像这个日美纺织冲突啊，双方在这个关税上的一些冲突啊，然后引发的日本内部的企业重组等等。我相信就是只要是在国内经历了最近几年这样一些国际大事的人，看到这样一个电视剧都会觉得非常非常的亲切。而且呢这个电视剧的主角也非常的有意思，因为这部电视剧它叫官僚们的夏天嘛，就像刚刚徐老师介绍的，它是以一帮日本的技术官僚或者说职业官僚作为它的主角。这些官僚全部都是在这个日本的通产省啊，从事这种日本宏观经济的指导工作。 然后我在豆瓣上查这个电视剧的评论的时候，看到有一个非常好笑的评论啊，有人说，哎，这个通产省是不是就是日本的发改委呢？所以我想能不能想先请吴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通产省，我们可不可以把它简单的理解为日本发改委？
我觉得这个提法其实特别有意思，我觉得有很大的相似性的，因为就是日本的通产省呢，它其实在战后它确实承担了一个指导日本经济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工作，尤其是60年代中后期到70年代，大家当时这个尤其西方媒体对通产省的报道开始突然就多了起来，因为那个时候日本要加入 OECD， 要进行这样一个市场自由化，但是通产省呢，就是作为这样一个在日本经济界有庞然大物一般存在的这么一个就是角色，被西方的这样一个媒体呢所经常报道说，哎呀，你们这个怎么这么阻挠我们去就是打入日本市场？你们究竟就像一个八爪鱼一样，把日本市场的每一个角度都控制住了。所以说当时甚至《泰晤士报》对他们的一个经典评论就叫做就是 "Inglorious MITI"。把通产省作为一个当时日本贸易自由化的一个主要的敌人去看待，就是后面呢，由于这样的一些当时70年代的贸易纠纷和这样一个日本对日本经济自由化的这么一些这样一个争论，很多学者呢也开始着眼于通产省究竟在日本扮演了什么样的一个角色。比如说大家可能对于日本历史比较了解的可能会知道，就是有一本研究叫做The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Economic Miracle， 是 Thomas Johnson 的这么一个就是研究。但是就是如果要讲到通产省本身的话呢，其实它在这样，它并不是一个日本的战后的这样一个创建，它实际上日本在战前就有很强的对于这样一个经济的干预，以及就是要创造所谓叫统治经济这么一个需求。而在战争之中，由于这样一个战争动员的需要，所以说日本当时的商工省在这样一个管理军需弹药，管理这样一个就是军火生产，以及对国内的这样一个战争资源、工业资源进行统治的这样一个角度，不断的这样一个扩大他们的这样一个权威。所以说很多时候在战后的这样一个通产省里面，我们经常会看见战前的这样一个商工省的官僚的这样一个身影，以及他们就是甚至在战后内部通产省所谓叫统治派和这样一个通商自由派的斗争之中，统治这个名字其实一直都阴云不散。所以说我是觉得如果按照这样类比的话，它更多可能接近于，如果说我们在就是国民政府其实有这么一个比较强的经济统治机关的话，它有这么一个前身。
对，我觉得吴老师说的这个特别有意思，而且我在看这个电视剧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通产省的很多这种管理的机制都非常的有意思。首先非常明显，就是通产省它代表的是日本政治生活中那样一种就是政治与行政分离的这样一种倾向，那至少在这个电视剧所表达的战后这样一个时间段是这样的。那么像里面的这些包括像日本的首相、总理这样一些人物，他们虽然很想要干涉通产省的内部的这样一些事务，但是呢，很多时候他们只能从人事上去进行影响，但是他没有办法影响通产省具体的决策啊，反而是通产省的这样一些官僚，他们可以通过他们自己的这样一些专业的知识，然后比如说他们去主动的向国会提出一些产业方案的这些议案啊，然后呢，让国会来加以讨论。啊，所以它很明显的体现出了就是一种政治和行政分离的倾向。然后呢，在这种通产省它的这样一个内部机构的设置上，看起来它好像是一种完完全全以不同的产业来进行的一个这种横向的分割。那比如说就是重工业，那么就有一个重工业局，纺织业就有一个纺织业局等等。然后呢，它内部的这个管理的这种结构也非常的有意思啊，就是首先是非常典型的有这种具有日本特色的年资为基础的管理的结构。电视剧里面啊，从55年然后一直大概到可能73、74年的样子，那那个时候通产省在日本官僚机构里面应该是一个非常有势力的这样一个部门，所以基本上看它这个里边能够去通产省当公务员的都是那种什么东大然后热门专业的精英毕业生，然后进去之后呢，大家互相要比我是哪一年哪一届东大毕业的学生，然后呢会根据他们不同的年资进行一个你大概到了什么年资能够升到什么等级的这样一个排队。 而且呢还有一个非常好玩的，就是这个电视剧里面的竞争的机制，就是同年资的精英公务员之间，他们会互相之间有一个精英关系，对吧？大家都会慢慢的晋升，但是最后这个通产省的最高的公务员叫做次官啊，次官只有一个，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各科的科长也只有一个，那怎么办呢？那么在一v一竞争失败之后啊，这个失败的这一方就会被外派或者是这个下凡。外派的话，那么像这个电视剧里面就是表现为一开始这个竞争失败的这样一个人，他就会被派到比如说一些次要的部门，在这个里面是专利局，或者是派到外国啊，或者是呢把他放到就是外部的这样一些这种企业，你可以去挣大钱，但是你手里就没有权利了。那么这样的一种体制是战后日本通产省特有的吗？还是说他在其他历史时期或者其他的机构里面也有类似的这种管理的方式？
其实焦老师提到这个特别有意思，就是我其实会经常会想到另外一部剧，就是士大臣这么一个就是对英国的这么一个体制的描述。
英国电视剧，对。
对，因为它里面也有就是这所谓的政治家和就是这样一个官僚之间的斗争，但是我们往往会把它描述叫做一个叫做政务官，一个叫事务官，一个是民选官员，一个是非民选的这样一个系统。而它里面就是对于通产省的描述，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是非常的准确的，甚至直到今天为止，在日本的这么一个就是官僚的系统之中，这个东大毕业生是占据了绝对多数的。所以说就是经常会有这么一个说法，因为日本的这样一个政府主要是以霞关这一站为中心，霞ヶ関，然后呢就是形成的就是各个通产省啊外务省啊都是大概在那个方向上。然后呢但是东大呢则是在本乡，在这样一个就是他们有一个就是校门叫这赤门，就是阿卡门。所以说经常大家当时开玩笑就说，你从阿卡门から出る，从这样一个赤门出来了，你就是霞ヶ関给你入る，就进了这样一个霞关，有这么一个说法。所以说就是尤其是东大直到今天为止给人的印象就是官僚风。可以说他的这样一个描述是非常准确的。而且关于同年同门的这么一些事情呢，我个人的看法是他和这样一个帝国时期的这么一个体制是息息相关的。因为那个时候包括日本的就是陆军海军，他们都有一个就是叫做这个船号的这么一个系统。所以说就是同年和船号。所以说同年的这样一个毕业的这么一个就是陆海军军人，他们会这样一个同时进入到军队之中，然后一步一步向上晋升。最后军队中的这样一个就是前辈一定比后辈要升的要早。然后当然这个后面我们也知道，就是日本军国主义的这样一个崛起之后呢，很多时候他们进行的这样一个所谓的下课上。他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下课上呢？一方面是这样一个官阶意义上的下和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一个年资意义上的下和上。会有这么的一个之间的这样一个冲突。其实也是导致了当时所谓的陆军少壮派对这样一个上层，我们说讲到226，很多时候是有这么一个就是前后之间的关系的。而在日本战后的这么一个就是政治系统里面呢，除了像通产省之外，就是外务省和这样一个就是包括外务省大藏省，这也是在咱们的这样一个电视剧里面出现了好多次的这么一些官僚机构，他们也有类似的情况，就是外务省次官也是只有一人，同年进去的是就要进行这样一个 PK 和竞争。但是通产省它和大藏省是用一个考试系统，他们是叫做就是类似于像咱们的国考日本公务员考试。但是呢外务省唯一一个特殊的呢，它有一个叫做特殊招考，是由这样一个外务省自己的子弟进行的。经常会有觉得外务省的近亲繁殖倾向非常严重，因为他们会有这个把外派到外面的外交官的子弟呢重新回来进行一次内部招考，再进入到外务省之中。所以说我们经常会看到外务省官僚之间的成绩关系亲缘关系是非常重的。但是通产省和大藏省这两个就是在所有的部门里面招考是最难最难进的，他们是全日本的就是做题家们就是能够所能达到的最高殿堂，可以说是代表了日本国内最有这样一个做题家精神也最自负的一帮人。所以说他们就有这么一个特点，我觉得也是很能够理解的。
刚才吴老师提到就是战前和战后的一些成绩关系，还有官僚文化里面的一些延续。我在看这剧第一集的时候，有一个台词也让我想到类似的一个问题，就是通产省里面有几位官员会对彼此说，我们的仗还没有打完。 就是他对美国的这种怎么说呢，对峙也好啊，竞争也好，还没有打完。我就对这句话其实有一点不太理解，我想知道，因为它可以多义性解读了，你可以说是这种竞争，但也可以说是一种之前这种战争文化的延续。刚刚那个吴老师提到的那本书《通战省》和《日本奇迹》里面好像也有类似的观点，就是他们这个核心的这个官僚阶层官僚体系还是延续了一些战前的文化。不知道吴老师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我觉得就是他们说的这样一个就是战争还没有结束这个点，在1955年这个节点说出来其实特别特别的有意思。因为1955年、54年是日本的这么一个首相换届的这样一个时间，当时吉田茂呢是被轰下台了，然后是由鸠山一郎继任首相。在继任首相之后呢，就全盘改变了当时吉田茂的很多这样一个所谓对美追随的这样一个政策。所以说甚至我们在整个电视剧中的一条暗线，就是所谓的叫吉田派官僚和统治派官僚之间互相变苗头的这么一个习惯。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所谓的叫吉田派的这么一个说法呢？吉田茂是一个外交官出身的，他没有在国内参与到这样一个战争之中的这么一个对统治经济的构建。所以说就是他当时的意见就是，我们在二战中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我们没有让就是我们的外交政策和全盘的国家的政策去符合我们作为日本这个国家的外交需要。那么我们的战后怎么办呢？我们就要追随强者，我们要选择追随美国的步伐，把国防安全交给美国，把这样一个就是外交政策的决策交给美国。日本我们做好这样一个跟随的角色，我们只要跟随最强者，我们去发展自己的这样一个经济，去卸掉国防的负担，日本经济就能够恢复从败战的这样一个就是谷底能够往上升。这是所谓的吉田的吉田主义。而这一点当然这和日本当时留下的大量的旧官僚的这样一个想法是完全不一致的。比如说当时统治派官僚的这样一个领袖呢，中国人都非常熟悉的这么一个战犯，就是岸信介作为这么一个统治派官僚的这么一个领袖。当然岸信介的他的可能在咱们中国更出名的是他的这样一个外孙就是这个前任首相就是安倍。所以说就是像岸信介这些人呢，当年在伪满洲国的时候就是形成了非常紧密的人脉。所以说当时他们在回到日本之后，就是曾经在满洲国有着任职经历的这些人呢，他们的集团被称为满洲人脉。这样一些人呢，他们最希望的或者说他们的整个就是官僚任职的经验都和统治经济，就是通过国家行政机器去控制经济机关是分不开的。所以说这些人在1955年的时候，通过就是支持鸠山一郎上台，曾经又回到了这样一个政治中心的这个位置上面，他们就说，那么我们在现在是不是可以在日本构建新的统治经济呢？正好鸠山又提出来说1955年就是日本的战后已经结束了，并不是他的说法并不是说在1952年就结束了，是因为1952年当时日本签订旧金山合约，美国对日本的占领是在法律意义上结束了，日本恢复了主权。但是鸠山认为不，我们日本的这么一个就是占领是1955年才结束的，为什么？因为我上台了，因为我们就是可以真正的对日本进行一个改造，成为一个主权的国家，我们要提出新的这样一个政策。所以当时鸠山的任内呢，一方面呢和美国在就是安保问题上面呢形成了非常强烈的斗争，而鸠山在1955年的节点上面是对美国的驻军问题采取了非常强硬的态度的。同时当时鸠山和石桥政权呢就是1955到1957年其实当时也试图与中国发展很多的经济关系。当时中日民间贸易协定，就是第三次第四次贸易协定，都是在这个时期由这样一个日本的就是企业家出面，与就是咱们这边的这样一个有纪昭鼎会长所率领的就是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进行了非常长期的交流和谈判，最后形成了中日在1950年代中后期的一些短暂的这样一个贸易回潮。甚至包括鸠山在国内吉田派非常反对的情况下，派遣高崎达之助前往就是万隆参加这样一个亚非万隆会议的这么一个姿态，都是可以说是与前任吉田茂所奉行的对美追随政策有非常大的差异的。所以说1955年这个节点当他说出来战争没有结束，实际上我们很多时候一方面听起来说就是这个你和你的首相的想法不一样啊，这个会有这么一个想吐槽的点之外，更多的时候会想到就是55年在很多的我们现在的历史学家看来，我们把它定义为日本的亚洲主义回潮的这么一个年份， 日本想要回到亚洲，重新作为一个政治大国、经济大国的这么一个地位啊，去追求这么一个就是战后的国际秩序中的一个日本的位置。
接着吴老师刚刚这个说，就是我们刚刚也说了，就是他这个电视剧是改编自一个1975年出版的日本的文学作品，然后这个文学作品它里边其实基本上大部分的角色都是有原型的，对吧？然后虽然他可能都改了名字，改了一两个字，但是就是像吴老师这样，尤其像吴老师这样熟悉日本战后历史的，一看就知道这都谁是谁。那像比如说刚刚吴老师提到，他其实这个电视剧从1955年开始之后，那么在这个电视剧从1955年大概到1973-74年左右的时间线里面，日本一共在电视剧里面是经历了三届主要的政府。那么一出来是这个一个叫岸谷内阁啊，上来了又下去了，那么这个应该就是对应岸信介内阁。然后接下来呢就进入了整个电视剧里面最重要的两位首相，那么前面呢是一个在电视剧中被称为叫池内信人的这么一个首相啊，是作为他这个电视剧里面叫国际派啊，或者说亲美派的代表，那么对应的应该就是现实历史中的池田勇人。然后后面这个接任这位池内首相的这个斋藤首相，看起来应该就是佐藤荣作啊，所以应该对于日本本国人来讲是没有任何匿名性可言啊，一看就知道是谁。但是可能相对来讲，我觉得尤其对于我们外国观众不那么熟悉的是他这个里面通产省的这些官僚，因为这些中层官僚大部分来讲大家尤其作为外国人是不太熟悉的。那么像这个电视剧里面最重要的他的主角以及作为主角对立面的这两个角色，两位都是东大的精英毕业生啊，一个是这个男主佐藤浩市扮演的叫做风月信吾，然后他在里边刚出来的时候应该是通产省重工业科的科长，然后后来是一步一步的最后当到了通产省的次官。然后呢另外一位是作为这个风月信吾的对立面啊，他同一年的东大的同学，在剧里面叫玉木博文。然后呢这两个角色的设定啊，风月信吾在剧里面是被设定为叫做本土产业派啊，用我简单粗暴的理解就是要搞产业保护，我们要保护日本的市场，通过关税，通过外交的手段啊，让日本的这些民族工业得到长足的发展。然后呢玉木博文啊，他在这个里面代表的是被称之为叫国际通商派，他的主张就是我们要尽快的开放市场，鼓励自由竞争啊，这样才能让日本真正的这个融入国际的这种政治和经济的格局。然后这两位官僚背后对应的其实也是两种不同的就是首相以及更高的政治和经济政策的变化啊。那么我想问吴老师说，那这两个官僚就是风月和玉木这两个角色在现实历史中是有他们对应的原型的吗？
有的，甚至可以说就是他们的这个原型的知名度其实是非常高的。咱们的就是佐藤浩市扮演的这个男主他的现实原型呢是当时的这样一个被称为 Mr. 就是通产省先生的这么一个叫做佐乔兹的这么一位通产省官僚。而这样一个玉木呢则是当时的这样一个后面叫做金井上尉的这么一位就是通产省官僚，这两位为这样一个代表。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当时看到这他们把佐乔兹作为主角，就会有一种哦，果然如此，确实如果说这个时代要选一个就是通产省官僚来代表这么一个就是日本的这样一个整个昭和中期的这么一个政治事务的话，就是尤其是通产省内部事务的话，那么确实没有人比佐乔兹更合适了。在整个50到70年代之间他们试图把这样一个很多的产业就是振兴起来通过国家力量去干预到这样一个产业的发展之中的这背后的主要的推手都是像佐乔兹这样的这样一个统治派官僚。而佐乔兹在这个整个60年代的64年这么一个节点上面，甚至通过以通产省官僚的这样一个身份在国会试图去推动一个叫做就是临时产业振兴法，其实叫特振法 Tokushinko， 就是产业振兴法。但是这个由于这样一个官僚的内部的斗争问题，以及当时这样一个就是池田勇人内阁和佐藤内阁换届期的这样一些党派政治的问题，最后这个特振法是三审都没有在国会通过，最后国会在休会的时候呢就变成了废案。但是这个当时特振法案里面所提到的大量的比如说日本需要防止大企业之间的这样一个过度生产和竞争甚至在有必要的时候通过行政力量去给他们设置生产配额 要利用日本的国有银行对某些特定产业进行这样一个输送，然后呢是要利用日本国家的外交机器去为日本的某些产业在这个东南亚市场，在拉美市场要打开这样一个新的这样一个生产渠道、销售渠道等等等等，不一而足这样一些产业政策，其实都是在60年代、64年的这场围绕着产业振兴法的斗争里面有的非常好的体现。这个人可以说是这20年间通产省就是统治派试图干预国民经济的这么一个派系的这样一个缩影也不为过。另外提一嘴的就是，其实一开始他在这部剧里面我觉得做的特别好的就是他有一个习惯，就是把那个就是名字用木牌挂起来，最上面是次官，事务次官这是所有官僚的顶点，然后呢再往下呢是挂到了这个什么什么局。但是呢在事务次官下面其实有一条横线，就是叫做大臣官房长官，就是通产省大臣官房长官这么一个位置，它是类似于是咱们一个就是从上往下的这样一个结构图里边，在中间这个层级分出去的一条横线，是因为大臣官房秘书科是一个就是直属于部门大臣的直属的这样一个秘书的这样一个角色，而事务次官则是统领部门内部所有官僚的这么一个角色，他们之间是有着一个互不同属的关系的。当时一开始佐乔兹其实担任的是通产省的大臣官房秘书科长，所以说他其实和所谓的政务官这一派是更加接近一些的，所以这也是一开始他能够那么多的时候和这个当时时任通产省官僚的室内信人有这么深的这么一个交往的缘故，是因为他曾经是作为这样一个大臣官房秘书科长的这么一个角色是分不开的。
哎，吴老师讲这个很有意思，就是确实这个电视剧里面因为一出来第一集然后就直接他就升成这个官房长官了，但是我觉得这个电视剧有一种很不好的倾向，就是因为这个佐藤浩市扮演的这个角色这个风月他是男主嘛，就总是拼命的向你合理化男主所有的行为，然后会让你觉得这个风月做出的所有的这些不管是政治上还是政策上的这样一些选择都是为国为民大公无私。你会发现比如说风月他有的时候在电视剧里面他是实际上是使用了很多政治的手段，像您说的他是利用比如说他在大臣这边的关系，甚至利用他在党派政治这边的一些关系去达成他的这样一个政策的目的，但是在这种时候这个电视剧就会评价他这个做得非常的对啊。然后一反过来啊，当风月自己处在一个官僚的位置，然后他的对手使用一些外部的这种政治的压力啊，比如说把他给打到一个冷门部门去的时候，哎，这个电视剧好像又会说，哎，这样做是不对的啊，你们官僚的事情就要在行政部门内部解决，所以其实是有一点点双标在里面的。然后我觉得我看这个电视剧的时候还有一个觉得很有意思的点，就是这个剧里面它从55年到74年它基本上其实刻画的就是一个用我们今天话说是日本产业升级的这么一个历史过程嘛。他认为在日本产业升级的过程中通产省扮演的就是 the hero 的角色，那么通产省尤其是在他这个里面的这个男主啊，就是为代表的这样一派本土产业派官僚，那他这个里面他们基本上采取的一种政策其实就是他们会有意的去利用国家的各种资源培植一些所谓的核心支柱产业啊。那么当然谁是核心支柱产业啊，以及这些核心支柱产业它应该在日本哪里建起来，这些是由通产省的东大优秀学生们来决定的。那比如说像在这个电视剧里面它表现的最多的就是日本汽车和日本纺织这样两个核心部门，那么在它开篇55年的时候很明显这个时候日本的纺织业是非常发达的啊，然后汽车产业是属于一个接近活不下去的这样一个程度啊，但是你会看到就是随着在美国的外交的压力下啊，当日本想要去加入当时的这个 GATT 就是关贸总协定的时候，那么他们会政府啊，尤其是这个政治家们主动的把纺织业牺牲掉，然后日本与美国产生这种关税矛盾的时候也会主动的把纺织业牺牲掉啊，自主限制纺织品出口额，那么到了最后啊，所谓的为了日本祖国统一大业啊，然后呢也会放弃纺织业啊，就是纺织业在这个十集的电视剧里面至少被放弃了三次。然后相比之下呢，这个汽车以及它这个在电视剧后边段出现的这个本土计算机这两个产业，就是当时的日本政府和通产省重点扶植的这样一个对象。 那么为了扶植这两个核心产业的发展，那么就像吴老师刚刚说的，政府提供高额的补贴，在各种各样的决策上有意的诱导汽车产业内部的这样一些小企业去与大企业合并。你原本是一个独立的汽车零配件厂，但是我现在通产省认为日本国内可能只需要不到10家汽车产业，那么我通产省的官僚会去劝这些小厂主动的卖身给大厂，包括就是他会利用各种各样的这种行政和政治的压力啊，比如说他们觉得日本现在需要一台国产大飞机，那么我的国产大飞机上必须要用日本国产的计算机，即使是现在我可以直接买一个 IBM 的计算机我也不买啊，我一定要本着一种民族工业的自豪感把这个国产计算机给造出来啊。它这个里面有很多关于这样一种就是官僚机构出于自身的这样一种对于日本什么是核心产业的判断，用我们的话说就是干涉市场的这样一些行为。当然这个剧里面在大多数时候对这样一种官僚机构的干涉其实是持肯定的态度的。我不知道吴老师对于这段时间日本这样一种就是以通产省为代表的这样一种政府干涉市场的行为是怎么评价的。
哦，对，我是觉得这个问题特别好玩，因为就是咱们这个电视剧里面肯定是这个给大家看是得有这个正面角色和反面角色的，而且尤其是对吧，咱们这个佐藤浩市是一个非常有气场非常帅的这么一个男主，所以说现实生活中佐桥自美这么帅，所以说肯定我觉得这个是有加分项的。
看脸是吧，完成度主要看脸。
是，我觉得得看脸。尤其是像咱们里面统治派的其他的这样一个代表人物比如说就是由芥雅人扮演的应该是叫做
亭野，
剧里面叫亭野，他的原型是三宅幸夫后面是这样一个也是就任了这样一个大臣秘书官房长官的这么一个位置，以及他前面也扮演了石油科的事务官等等等等参与到的这个角色，所以说就是所谓的这样一个统治派都是拿着这个帅哥去演，反对的呢一般来说就是这个选的这个演员呢长得一般都不是特别的没有那么的有魅力啊，就大家很容易形成这个倾向性啊。但是回到这么一个话题上来呢，其实我是觉得我对就是官僚的夏天这么一个剧的有一个不满的点，他把就是所有的这样一个责任以及荣誉就是主要归结到了官僚身上，但实际上这个时候日本的产业政策的形成它与就是包括政务官在内的就是日本的这样一个决策层，就是内阁决策层大臣们，以及在这样一个背后的看不见的手这样一个日本的这样一个产业巨头们其实是分不开的。因为这个时候日本的产业巨头在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比如说在岸信介他们的这样一个所谓形成的满洲人脉里边实际上有很多人在战后其实参与到了产业界的构建之中比如说比较熟悉的日产汽车，他实际上日产汽车的这样一个创始者之一的就是年川义介，实际上就是一个所谓的满洲人脉，当年是在伪满洲国的时期参与到了这样一个岸信介试图构建的就是伪满和日本本土的这么一个统治经济之中的。在这样一个战后的这个大臣里边，比如说像刚才我们提到的与周总理在万隆会议实际上进行了秘密会谈的高崎达之助，其实他在战后首先担任了东洋志冠的这么一个社长是做罐头的。然后但是后来呢他这个被这个就是鸠山一郎所赏识去担任了日本经济企划厅的这么一个厅长。然后在甚至在这个岸信介这个内阁初期，由于他的在这个产业界的巨大影响力，在短期内其实担任了通产大臣的这么一个职务。像这样的一些就是在产业界摸爬滚打又就是出将入相就是进入到政界的这么一些支持统治派的人物里边，他们实际上是对于以政府干预经济是没有那么强的抵触心理的，甚至很多时候他们会主动迎合就是官僚们试图去发展某些产业的这么一些就是想法。这就不得不提到日本战后的经济体制实际上是很大程度还是依赖于围绕着产业巨头进行布局的这么一个就是经济体制了。因为我们往往在就是提到日本就不得不提到的一个词叫做财阀就是财阀子，他去这个实际上财阀这个说法在这个战后1945年就日本战败之后他就已经是成为了一个历史，但是由着虽然在1945年盟军占领日本之后对财阀进行了就是财阀解体令等一系列的试图拆分财阀的这样一个举措，但是由于48年的我们叫做逆潮流 这么一个 gakko course 这么一个行动啊、很多的就是日本战后试图推行的改革都进行了这样一个很大程度上的回潮啊、所以财阀们也在这样一个就是打击下面获得了喘息的机会，而以另外一种形式，也就是叫做系列企业或者叫做这样一个 group 集团的形式进行了重建。所以说他们在直到日本今天经济体制之中，这个前财阀现系列或者叫现集团的这么一个位置都是非常非常重的。所以说我们回到刚才所讲到的这么一个，就是比如说就是在产业界里面试图迎合官僚的这一派，他们的想法也很简单，就是我的这样一个系列企业里面既有生产钢铁的，又有这么一个比如说重化学，比如说像日产化学、住友化学、三菱呢除了这样一个制造汽车、制造这样一个三菱自动车企业之外，它也有比如说三菱化成，就是化学工业，然后是它也通过交叉控股参与到了像新日本制铁、东京瓦斯这样一些就是在日本家喻户晓的保持了某个产业某个方向的这些大企业的运营之中。那么官僚们想要发展这个产业，那当然好啊，因为对于我们这个系列来说，我们也可以分杯羹嘛。所以说很多时候我觉得这部剧里面它描写的这样一个就是官僚们的决策，实际上背后是有着很大的这样一个社会和进产业界的基础的。那这一点是我觉着可能我们对批评官僚也好表扬官僚也好，在这部剧里面它可能对官僚们的这样一个评价是过度评价了的这么一点。
对对，我非常同意吴老师刚刚的这个描述，就是因为大家如果真的去看这个电视剧的话，你会发现这个电视剧可能在十集里面至少有个七集它有一个固定的套路，就是日本某一个产业受到美国的打压，然后遭遇了一些危机，然后这个时候会有一个产业里面的这个中等或者是小企业的企业主，然后他就灰心失望，然后就准备卖身离开这个行业，然后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像天降的神一样的通产省的精英官僚，然后过来对着这位小企业主一通输出啊，是这个为了日本的未来你一定要坚持下去啊，国家一定会给你支持的。哎，大家这个就共同携手，通产省与这个企业主共同携手，哎，不知道为什么过了几年他们就好像很快的就越过危机了。这个是我大概看到第三第四集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频繁的出现这样的疑问，就是为什么反复的出现这样一个套路。当然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涉及我们每次在学术界讨论到通产省，然后以及它背后的这样一个所谓的通产省神话的时候，这个应该是学术界最常见的一个争议，就是大家都承认日本战后有这样一个快速的发展的经济奇迹的这样一个时期，但是这样一个经济奇迹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日本当时的这样一种统治经济的体制啊，甚至说直接把它归功为通产省的这帮精英官僚们的作用。那如果在这部电视剧里面它是直接归功为通产省中的一部分啊，这个所谓的本土产业派官僚的作用啊，那么这个其实我觉得我看的时候是会产生大量的疑问的。那么比如说像之前吴老师也提到的这个 Thomas Johnson 的这本书，就是通产省与日本奇迹啊，它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美国学者研究通产省的这样一个研究著作。那么 Johnson 在这本书里面其实就提过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也知道你日本的这样一个精英官僚体制你不是到了1955年才有的，那么同样的这一帮东大的优秀毕业生们，他们为什么在二战之前就没有创造日本奇迹呢？对吧，这个是一个你如果是作为历史研究必须要回答的问题啊。电视剧可以把它这个美化一下，那么同样像这个电视剧里面美国从头到尾扮演的是最大的反派啊，就是任何时候只要需要一个反派美国就出现了。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下像这个电视剧里面它刻画的就是所谓亲美的这一派啊，就是国际派，他们其实同样对日本经济做出了很多的贡献，甚至你可以说在这个电视剧里面有一些关键性的日本经济好转的转机实际上可能是因为一些外部因素而出现的。我不知道吴老师什么感受，我看这个电视剧看到后面他大概到可能第七第八集的时候开始出现这个日本70年代的煤矿危机啊，就是当时因为受到这种外来的石油的输入的影响，然后日本传统的能源支柱产业煤矿业啊过得非常的艰难，然后呢这个通产省要想各种各样的办法去拯救我们的这个本土能源产业。我当时在想说你这本书的原著是出版于19 1975年，然后你把这个外来石油、国际石油市场的这样一个发展刻画为一个对你日本这么糟糕的事情，但是我们都知道马上第一次石油危机就要发生了呀，这是你日本战后最大的经济机会啊，就是为什么在这个里面被它刻画成了一个好像外来灾害一样的这样一个事情。所以我觉得就像吴老师说，这个电视剧里面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这样的可以吐槽的点。我们就回到 Johnson 这个问题上吧，那同样的这样一些精英官僚，为什么他们在战前的日本就没有办法创造所谓的这样一个日本奇迹，但是在战后就可以？
对，我是觉得就是刚刚教授提到这一点特别重要，就是日本的这样一个很多的经济的因素，它不仅有内部的，它还有受到这个整个当时国际大环境的影响的这么一个部分，而这个甚至很多时候占据了日本经济复苏的这么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位置。比如说他选择1955年的这个节点，实际上也是这样一个日本经济的所谓的朝鲜特需经济的这么一个刺激，而这样一个进行了战后的快速复苏，这是所谓叫做军需景气。这样一个景气的来源呢，实际上也就是来源于1950年至1953年的这么一个日本作为朝鲜战争中这样一个重要的军需提供方，接到了来自于这样一个美国的大量的订单这样一种情况下面，就是日本的这样一个制造业，尤其是军需制造，其实大量的这样一个得以复苏，然后是为日本赚到了也不能说叫第一桶金吧，这么一个说法，但是呢确实是为日本的经济复苏带来了非常强劲的动力。我们纵观整个60年代50年到70年代之间日本的这样一个外部经济条件与美国对其这样一个作为冷战前线这样一个样板国家这样一些问题的是分不开的，确实美日的这个贸易摩擦是整个剧里面这样一个的一条主线，无论是一开始的这样一个纤维的摩擦，还有就是对于汽车的压制，对于这样一个日本的支线飞机的打压，还有到甚至到后面的这一个我们在剧里面像尼克松上台之后，我们要对日本的化纤又要下手，这个里面就有很多轶事了。比如说当时尼克松对于日本的这个厌恶程度高到一个什么地步呢？甚至有一次就是他在就是这个我们是有白宫录音的，这个白宫录音现在放在了这个尼克松的这个总统图书馆，他当时是听到日本人悄悄地找到了这个尼克松的反对党民主党人 Miles 那里，然后与那边达成了一个就是对于化纤的这么一个日本人说那我们像60年代一样，我们搞一下这个自主规制好不好呀。尼克松原本想下手去这个狠狠整治日本的化纤产业，然后是博取支持度的这件事情呢就黄了。所以说当时他听到这样一个日本人悄悄的去找他的政治对手民主党人的时候，他当时直接脱口而出 Those fucking Japs， 就直接就是把这样一个就是蔑视性的语言直接用出来了。所以说这个像这样的一些外交中的细节也对这个也能够反映出就是50到70年代就是日美之间的这么一个非常复杂的关系。在剧里面讲到的这样一个美国的这样一个负面的因素呢，实际上他在剧里面也没有提到的是美国在这样日本复兴的扮演的这样一个很正面的角色。比如说50年代日本就是希望能够加入到各个就是经济合作组织之中的时候呢，实际上日本最大的对手并不是美国，而是英国。英国当时非常反对日本对东南亚地区进行倾销。比如说日本的这棉纺业其实在东南亚地区当时从1950年到1952年间在香港的这样一个比如说占比就从不到 10% 一跃到了 33% 的这么一个位置。英国本土的纺织业在日本的这样一个对东南亚的这市场的倾销之下遭受到了非常大的打击。而这个时候甚至叠加上了这日本由于就是大量的与英联邦国家进行贸易，积累大量英镑，使得英国的这样英镑属于长期的这个外流的状态，形成了两次英镑危机的重要诱因，所以使得英国对日本是采取了非常非常不满的这么一个态度。而因为这样的一种不满，英国一方面试图通过这样一个就是与美国协调去打压日本的棉纺业，以曼切斯特这样一个为主的这么一些就是产业就是本土的棉纺产业，另外一方面呢也就是阻挠日本加入比如说包括当时对东南亚最大的一个复兴计划就是科伦坡计划，是由英联邦牵头对这英国的前殖民地进行这样一个技术转移产业扶植和这个经济援助的计划。当时日本两次试图申请加入都被英国人给挡了回来，最后是1954年由杜勒斯出面说服了就是澳大利亚来就是反水， 然后呢是把就是日本人给悄悄的抬了进去。是这么的一个这样一个以美国为首的这么一个势力，试图让日本重新加入到这样一个对东南亚的扶持的这样一些计划中来，才使得日本能够在50到70年代的亚洲打开局面，加入到市场。甚至日本棉纺业的一个大恩人也在50年代可以说是美国。美国在50年代的有一个法案，尤其是艾森豪威尔时期，叫做 Public Law 480， 就是第480号公法，是用美国剩余农产品去援助第三世界国家，从而防止这些国家的这样一个社会和经济动荡，以避免就是共产主义的这样一个在这些国家的成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冷战时期的用经济外交去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这么一个色彩的政策。而这样一个剩余农产品，它不能直接的就是扔给这些国家，它得把它加工成能用的产品。棉花得纺成棉线，纺成布，然后是这样一个食物呢，要加工成罐头，加工成可以运输的这么一些就是食材，要磨成面粉，这些它的加工果往往是交给了日本去承担的。日本的棉纺产业很多时候是受到了美国的这样近乎于无偿的这么一个棉花的提供，让给原棉提供给日本，让日本去纺织成这个布，再卖给美国想要支援的国家，然后美国再贷款给这些国家，让他们去购买日本的产品，这样的一种三角关系里边，实际上日本的就是纺织产业是受到了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帮助和刺激的。那这样一个部分自然是不太方便再提到这个日美产业这样一个竞争之中，尤其是对于这样一个棉纺业的打压，就不太适合提美国人是怎么样扶持日本的棉纺业了。所以说我们可以说美国在战后对日本的产业一直有着一个非常暧昧且复杂的态度，一方面是你的产业发展很好，尤其是一方面去打击英国人，一方面又去遏制这样一个共产主义的扩张，太好了，我们要扶持你。但另外一方面又说，哎呀，那我们自己怎么办？我们的产业怎么办？美国市场怎么办？不行，我要打压你。会有这么的一些这样一个既要怎么样又要怎么样的这么一些这样一个非常矛盾的态度。所以说我是觉得这一点美国的这样一个在这部剧里面形成的这样一个比较反派的脸谱化的角色其实是不能完全被展现出来的。
说到这个，我其实还有一个看电视剧的时候觉得很好玩的问题，我也想问吴老师，就是在吴老师刚刚提到的里面，应该就是在日本加入这个 JATT 前后，然后当时他电视剧里有这样一个情节嘛，就是说我们现在要加入 JATT， 然后我们要在我们这个日本的各大产业中选一个作为我们这个牺牲的产业，然后以此作为我们加入这个关贸总协定的一个条件。然后呢，在这个电视剧里面，他是怎么去展现如何决定我们选哪个倒霉产业来牺牲呢？他是把这个通产省的十个局长，然后再加上次官和其他的领导，大家在一个大会议室里边公开讨论开会，然后进行公开辩论啊，你们现在这十个产业你们选一个啊，谁来当这个倒霉孩子。我当时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真的还蛮意外的，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一个在真实历史中发生过的这样一个场景，但是这个跟我们想象中的这样一种就是宏观经济决策的其他的一些方式其实是很不一样的，它既不算一种很民主的决策方式，也不算一种极端集权的解决方式啊，它的方式就是十几个东大精英毕业生啊，然后在一个会议室里边进行辩论。觉得非常神奇，就是为什么会在日本战后的这样一个时期啊，在这个时期出现这样一种管理经济以及对经济政策进行决策的这样一种方式啊，而且哪怕是在同一时期其他的这个被美国占领的这样一些东亚国家，比如说韩国，我在同一时期的韩国我很难想象出现这样一种经济决策方式，对吧？因为你同样作为占领国，那么韩国这个时候你哪有你们这些什么精英的大学生，什么首尔大学大学生说话的份儿啊，那肯定就是那个朴大人这个拍拍手就决定了，对吧？所以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就是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时期，首先就是日本会在这个时候出现这样一种既不能完全称之为民主，也不能完全称之为集权，甚至不能完全称之为寡头的这样一个体制。然后第二个就是说，美国为什么会允许这样一个体制在日本存在呢？
这个其实也要牵扯到这样一个战后的一些这个安排了。首先这个我先回到焦老师这个观察，他这个描述其实挺准确的。因为我自己的很多时候研究对象呢，就是我们现在能够找到的通产省的这样一些记录，包括外务省的记录，他们非常喜欢的就是叫做次官联席会议以及就是局长会议这么一个形式。就是我们经常会看到就是 成页成页的这样一个会议记录，就是他们到底是在会上讲了哪些话。然后甚至可能电影这描述之中呢，大家讲话呢是非常克制的。但是呢在实际的会议之中呢，经常我们会看到这个速记的这个记载里面，就是某局长对着另外一个就是破口大骂，说就是你有没有一点廉耻感啊，你想没想过你这个就是你的这个决策是什么脑子做出来的。像这样的一些问题呢，有的时候呢就是甚至是外务省和通产省以及大藏省三个就是部门的联席会议的时候呢，经常就会发现部门互喷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这个场面是非常的失控的。所以说咱们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描述的还是比较的平和的。这点我必须要先吐槽一下。然后呢回到这个就是会议本身，确实他这个决策就是这么做出来的。但是这个决策并不是到这里就为止了。比如说就是当一个就是产业局通产省下面的重工业局想要形成某一政策的时候呢，他们一般会提交一个就是叫做就是精调的这么一个报告。就是说我们想觉得这个事情呢就是形成一个政策建议，我们想这么做，大家觉得行不行。然后这件事情一般会先跟这样一个部门的领导进行沟通，就是比如说通产大臣说会拿到这份报告，来自于重工业局的这么一个报告，然后他会觉得这个我们把它放在后面的这个局长会议上进行讨论吧。然后呢如果说大家讨论觉得 OK, 那么我就要呈报给首相了，我就要上内阁阁僚会议上面去提这件事。那这些重工业局的人就开始准备会议材料，说行，我们下周的局长会议我们就要把这个提案拿出来大家讨论一下。然后呢这个 copy 呢就放到了各个局长的这个案头，然后局长就会说行，大家好好想一想重工业局这帮人他们又想什么幺蛾子了，我们要不要支持他。然后呢就开始进行勾兑。然后呢上了局长会议的时候呢，这个就开始暗流涌动，下面就是我觉得他说的很对啊，我觉得他说的不对。最后呢交给大臣，最后大臣一看下面风向，觉得诶这事可以，有七个人都比较赞同，三个局长呢又不重要，又不是我的派系，又反对，好，那么这件事情就通过了，我们就形成了这么一个通产省内部的这么一个政策的这样一个建议。大臣就会把这个就是叫做阁僚案内阁会议这样一个就是草案带到这样一个内阁会议上面，然后呢内阁会议上面再进行讨论，讨论觉得我觉得这个不太好啊，有点问题，你们回去再改改啊。然后我觉得这条很好，你们就保留了。然后最后经过几次这样一个讨论之后呢，形成了一个整个的就是最终的这样一个，比如说特征产业法啊，或者是农地法这样一些法律的草案，或者是这样一个内阁行政令的草案，最后呈报到这样一个内阁，最后首相在这整个阁僚会议之中觉得，哎，没问题了，行，我们就通过了，就是内阁一致啊，我们把这件事情给通过，它就成为了日本的这样一个政府的最终的这样一个政策决策。所以它是官僚和政务官之间的互动是非常非常的频繁的。所以说就是在咱们那个会议里边站起来骂人的这么一个局长们，最终还是要听那个坐在那里听的这么一个通产大臣的这么一个决定。而通产大臣呢把这个草案带到内阁会议上面，他也得听首相听他的其他的阁僚们的这么一个意见。所以说他的决策流程实际上是非常长的。但是那个过程呢就非常没有张力，因为我们经常我去找这个阁僚案的时候我就会头皮发麻，就是我觉得在通产省内部去查看这些资料的时候觉得哎呀太有意思了，一到阁僚案的时候就是大家首相说大家对这个有意见吗，一滴那西啊没有是吧，好通过了。他说哦吵两句嘛让我看看嘛，没有的。所以说我就觉得哎呀就怎么就突然就无趣了呢。所以说从这样一个电视剧的角度来说，我觉得不拍阁僚案也挺好的。确实很多时候这个争论呢是限于到这样一个部门内部。把这个张力表现出来呢，这个电视剧就拍起来就很有意思了。
吴老师刚才聊的这部分太有意思了。然后政务官和事务官之间的张力让我想起美国就是这个 APD 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里面一些研究，比如说关于这个官僚自治啊这样的说法。就但里面很重要一个关注的方面就是一个政府部门它在无论是业界还是在社会上的名声。所以我很感兴趣的可能也是这部剧里体现的比较少的，就是通产省在50年代到70年代日本社会上的名声怎么样。
这个可能学你得问谁。我觉得就是很多巨头们是很喜欢他的，但是也有很讨厌通产省的这么一个人物。比如说很多日本的这经济巨头其实是 比较倾向于进行自由竞争，然后呢非常反对就是由政府去干预经济，尤其是会觉得通先生你训我像训儿子，然后管我像管孙子，这是不行呀，我好歹也是这个产业界的巨头，怎么能被你天天当儿子训呢。然后呢这里面就当时其实爆发了很多这么一个通产省和产业巨头的冲突。比较经典的两个事件呢，其实一个是叫做大和银行事件，一个是叫做这个铸金事件，其实都是这样一个通产省就是行政指导使得这样一个很多这样产业巨头进行反感，然后甚至爆发了这样一个非常剧烈的冲突。其中就是铸金事件呢是最有代表性的，因为铸金事件呢就是叫做铸友集团，就是如果对现在的日本比较了解的话，就是铸友银行铸友的这样一个集团是日本现代企业中现代的这样一个经济之中占据极其重要地位的大型的系列大型财阀。就是当时的铸友集团的试图在和歌山呢建设一个就是四号高炉，希望能够扩产扩张自己的这样一个这个地位。但是当时通产省1965年我们知道的是他其实是觉得哎呀这个日本是出现了明显的生产过剩，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铸友还要这个扩张自己的产能是不是不好啊所以说当时就是他认为铸友的这样一个规划呢就和通产省当时的这样一个对于这件事情的这样一个想法呢实际上形成了一个背离。而当时我们知道这佐乔兹作为这个事务次官的存在，他已经是升到顶点了。而当时的通产大臣呢是三木武夫，而这个时候就有提到一个轶事，就是当时叫做大臣的佐乔和这样一个次官的三木，就是说三木的风头完全被升为这样一个官僚的佐乔兹给盖过去了。可以说佐乔兹在这个时候是整个部门里面可以说是说一不二的存在，最后迫使铸友这边日向芳崎作为这样一个铸友金属工业的这个会长迫使他进行让步，要求这个高炉你们就不要建了。最后铸友也听从了。听从之后呢，日向其实是非常非常的不开心的。他当时就直接就是在这个大会上面，就是关西财界有这么一个叫做日本商工会议所的这样一个会议上面，就直接说这样一件事情是触及到了作为商业的就是基干，就是 KN の基干，这是一个原则性的基干性的问题，就是来自于通产省的这么一个行政过度介入。直接就是在这样一场就是关系经济界的最重要的会议上面就开喷对着就是通产省大肆输出。像这样的一些事情呢当时其实是屡见不鲜的。所以可以说通产省的官僚在很多产业的眼里是这样一个恶魔般的存在，但在很多受到扶持的产业里面呢又是像天使一般的存在，对他的评价是非常的两极分化。
对对对，之前在看这个电视剧然后搜相关资料的时候看了一个八卦，但是因为我不会日语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八卦是不是对。因为我之前在看汽车新闻嘛，然后我看他们说像这个在1961年的时候，当时通产省是为了振兴日本民族汽车工业，然后他们当时推出了一个方案就是这种国产汽车产业振兴方案，然后这个方案当时出来之后引发了很大的争议，因为他们是想把当时日本国内所有的汽车的这些厂家全部由政府主导然后重组为三个集团啊，然后当时这个消息出来之后电视剧里边也拍了一下，就所有的汽车行业都炸了啊，就是以后日本就只有三个车厂了啊。当然最后这个方案没有通过啊，没有通过里面重要的原因除了像刚刚吴老师提到的就是不同的这些官僚集团内部以及不同的政治派系之间的斗争之外，还有就是当时很多的汽车厂家其实是非常的反对的啊，我发展的好好的你为什么就要把我给强制兼并了。然后当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反对通产省这个兼并方案的厂家之一就是本田，那么当时本田宗一郎是坚决反对这个方案，因为在通产省的方案里面本田是不在这三大家之内的，通产省希望本田继续造摩托车。我不知道这个八卦是不是历史上真实的存在的一个八卦。
确实是存在的，因为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去找就是查找这样的一个记载我们会发现就是除了通产省官僚他们内部会进行很多会议之外，他们也会深度参与到这样一个产业内部的一些就是协会的会议之中像这个日本我们除了这样一个经济产业省现在就是原来的通产省之外，我们一般会说日本经济有三大团体，而这个三大团体呢实际上承担了所谓的日本经济的影子内阁的这么一个角色，分别就是日本经济同友会，然后是日本商工会议所和日本的经团联这三个就是大的这样一个经济组织。这些巨头们往往会在这些组织里面担任会长 或者是名誉会长或者取缔役的这样一些角色也就是董事通产省的官僚们往往想要在某个产业界去说服大家接受某个政策的时候呢，去先跟这些巨头沟通，甚至是把他们叫到通产省来说，请你们来喝喝茶，我们聊聊天然后呢，这些会议呢也会被记载下来。然后很多时候就是这些巨头们一方面呢要听通产省说，如果你不这么做我们明年就是我们会和大商省协调开营和输营，当时是还是有外汇管制的，你们要通过日本的输赢进行融资去获得外汇这件事情我们就不会给你们开绿灯了。你们想要就是扩张产业想贷款吧开营的这个利率我们就是不是要重新谈一谈了。各位把这些事情拿出来跟这些巨头们讲，巨头们就说好的，我们知道了，我们会回去会好好检讨的，就是最善に検討します这样一些就是非常卑下的这样一个词汇就用出来了。但有的时候呢巨头们也会出来顶一句，就是这样一件事情难道不会是对日本的产业形成负面的影响吗？你们难道不会考虑到我们的产业界会对这件事情非常大的抵制吗？我是代表我们整个产业在说这句话的。这样一个交锋会发现日本的产业界其实对于官僚们既有这个很尊敬很害怕的一面，又有的时候呢像这些巨头他们确实掌握了日本经济的重要命脉使得他们能够有底气对着官僚说不，是不是让一步，不要把我们逼得这么狠。甚至很多时候这个官僚们其实和企业家的这个联系呢本身也是非常紧密的。除了刚才我们一开始提到的这样一个所谓的就是下凡，就是阿玛库达里，写作日语叫做天降，就是让官僚们去企业界担任这样一个董事，退休之后担任重要的这么一个管理职位之外，就是官僚甚至很多时候他们也和企业家之间是有数不清的这个姻亲关系的。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咱们的这样一个反派角色就是金井上尉，通商派的这么一个代表，他的弟弟就是后来就是担任了金团联会长的金井进，在钢铁和日产担任了董事职位的这么一个就是重要的日本的产业巨头。而他的侄子呢金井上哉则后来在安倍晋三的这个内阁里面担任了政务秘书官的这么一个角色。孩子呢和这样一个山下气船的这个孙女结婚了所以说就是金井本人他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看，他至少在首先他有通产省内部的非常长的这样一个派系关系，同时呢他也和就是日本的钢铁化学以及这么一个船运行业是有着非常直接的姻亲关系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时候官僚们对于产业这个巨头们的影响，很多时候就是一方面我要作为这样一个公事公办的角色跟你讲，但很多时候呢我也要说是你也是原来通产省出来的这么一个人到这个公司去任职，你得跟着我们去帮着说服你的老板呀，你得保持你通产省官僚的本色呀，会有这么一些话就说出来了。所以说我们本田他们就是像这种硬气的这个场景呢其实见得不多见得更多的时候呢是双方既对抗又要晓之以理还得动之以情，然后呢最后发现还是不行的话，那我们就要上威胁了，这么一种就是多元的谈判形式，其实是才是更符合当时真实情况的这个存在。
听起来像是一个日本特色的旋转门。
确实。
我觉得吴老师今天跟我们讲这个其实完全体现了我们一开始对这个电视剧的吐槽，因为这个电视剧它从头到尾是以这个通产省作为绝对主角的这样一个叙事，然后把通产省以及它背后的这样一种产业保护的政策作为战后日本经济奇迹能够发生的一个主要的因素。但是其实我觉得光从我们刚刚从吴老师聊天里面我们会发现有其他更多的因素在他的这个叙事里面是被忽略的，比如说像你说的财阀的作用企业界自身的这样一个自我的内部的协调，然后包括这个政治家的作用，还有这个国际环境的影响，当然可能还有更多这个电视剧里面没有提到的，像战后日本本身自己的这样一个比如说劳动力结构的变化这些其实在这个电视剧里面都被忽略了就是电视剧里面变成了一个这个就是充满了元气的一群昭和官员带着一部分这个愿意参与的企业家们热血造车热血振兴日本产业的这样一个故事，其实还是挺好看的。但是我最后还要说一个，就是我对这个电视剧看的时候还有一个很大的疑问或者是批评，我觉得刚刚徐老师也有提到，就是这个电视剧它的叙事完完全全是从1955年开始的，整个电视剧一开篇就是这个一个黑白的画面，然后日本挨了原子弹然后这个战后日本百废待兴一切都从零开始，它从头到尾 几乎没有讲过任何的战前的故事。这个在政治上是可以理解的，这毕竟是一个2009年拍的电视剧啊。但是呢，我作为一个观众，我看的时候就有一种，你告诉我1955年的日本是一个好像只有初级产业，只会织布，只会造玩具，只会出口轻工业产品啊，然后它的这个汽车工业好像就是从零开始，没有什么重工业的基础。这个故事对我来说是不太具有说服力的。我相信如果日本有一个它的民族造车的计划，这个造车计划的元年肯定不是1955年。
确实，这个他对战前的这个部分描述是非常非常不够的，甚至55年，就是我当时看，就是其中有一个场景我印象特别深，风月呢在帮忙推车，然后呢那个美国大兵的吉普就滋儿就开了过去，开过去之后呢，诶，旁边有个水坑，一见到他一身泥，然后发现美国大兵就是扬长而去，回头还笑了笑，嘿，见了你一身泥，风月就哇，这帮美国佬，这种眼神表现出来了。所以我当时就在想，不对呀，你要是想造汽车的话，那个时候美国大兵在日本做的那个就是吉普车是你们造的呀，就是你不应该觉得好车，见我一身泥见得好啊，不应该是这么一个态度吗？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在这一点上面，我当时就是特别就是想了一个就是他的这样一个另外一个场景，就是按照真实历史，你如果是这么对造车这么上心的话，你应该赶紧就是拍手称快，说我是见一身泥我也值了。日本的这样一个就是在战后它工业基础是非常非常的，其实是已经为很多产业的振兴是做好了准备的。甚至当时我们可以说，就是日本之所以能够成为这样一个在朝鲜战争的过程中通过朝鲜军需特需来振兴经济，一大原因就是它能够提供在朝鲜战争中所需要的重要的这样一个产品，甚至包括了我们比较熟知的这么一个就朝鲜战争中的一个故事，就是水门桥几次就是通过这样一个志愿军战士的这么一个就是奇袭，就是炸掉了美军南撤路上非常重要的这么一座桥梁。然后呢，就是在这个桥梁的这样一个预制舰就是在日本连夜被赶造被就是赶工赶出来，然后最后是以空投的形式就是加入到了朝鲜战场之中，最后维持了美军就是南撤的这个线路。所以说在这样一件事情上面，我们也能够看到，就是日本作为一个后方基地，对于这样一个当时这样一个朝鲜战局，是通过其强大的工业制造能力发挥了非常大的这个作用。所以说日本在1955年它绝对不是一个就是被夷平的农业国，它是一个就是在战后的废墟之中不断的就是受到美国的技术转移注资以及这样一个原料提供，就是快速重新建设起来的工业国。但是必须得说的是，在这个时间点上面日本民众的生活的改善就是远远慢于它的这样一个产业复兴的这么一个速度的。所以说它里面表现的风月去帮助这样一个就小贩去推手推车，然后是这样一个大家没有空调，这个电饭煲是一个非常就高级官僚家里面才能见到的这么一个事物，这些事情都是确确实实存在的。真正的日本的这样一个生活的改善，很多时候还是要到就是当时在这里面就是扮演的就是池田的所提出的这样一个就是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才让很多的这样一个日本人能够买得起他们这个产业所生产的这样一个轻工业的产品，才把这些就是生活改善真正带到了这么一个日本人的日常的生活之中。所以我是觉得它既有描写非常真实的一面，就是当时日本人的生活状态，也有描写不那么真实的一面，就是日本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农业国。
哎，我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想问吴老师，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日本这个战后的这个奇迹，你把它叫做单纯的日本奇迹也好，或者叫做通产省奇迹也好，因为不管是学界还是各种媒体评论界对它都有很多很多的这种神话式的描述，我觉得是因为先有这些神话描述的存在，所以才会有这么一个相应的文学作品和它的电视剧，就大家愿意去相信说日本战后的经济腾飞是因为有某一些特定的政治体制和国家的政策干预啊导致的啊，然后我们愿意去忽略除此之外的那样一些因素。其实我觉得这里面很有意思的点就是日本战后的这样一个所谓的通产省模式，它其实对很多其他的国家是有一些这种溢出效应甚至是示范效应的 啊，那比如说我们现在会把它称之为日本发改委嘛，这个很大程度上就体现了它对我们的溢出效应。那我当时看的时候其实首先想到的其实是像比如说日本的这样一种造他民族车的这样一个模式，是不是对于其他一些亚洲国家，比如说东南亚国家啊，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示范的作用。因为我当时看到的时候其实最直接想到的就是马来西亚宝腾，因为宝腾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种民族国家的车企。
日本对于东南亚地区的这么一个就是影响呢，实际上我就是怎么样去这个强调都不为过的，因为咱们的研究还是太少了。就是当时焦老师你提到的这个宝腾的这样一个事情呢，实际上就是它其实是日本对于整个马来亚的这么后来马来西亚的这么一个就是产业的这样一个就是扶持援助干预，从人员的培训开始到这样一个所有技术设备的转让，其实都和日本进入东南亚政策是分不开的，可以说叫做日本的新南向政策，就有别于这样一个日本的在战争之中的这么一个南向派的这么一个侵略政策。就是日本在战后的时候呢它其实包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他们所面临的很大的问题是资本缺乏，国家没有足够的这样一个资本去投入到某个产业之中，另外一方面呢是缺乏技术缺乏设备，就是没有这样一个产业储备的这样一个人去形成这么一个产业。那么这种时候日本当时所要希望做的是在东南亚地区去扶持当地的产业形成购买力，就是购买日本的这样一个产品，像当时的印尼 Pertamina 就是印尼国家石油转移了大量的这石油钻探设备，甚至就是以研修生制度的这么一种形式把大量的印尼的这学生和就是工人拉到日本进行培训，培训完了之后呢再派回他们的这样一个民族企业里面担任这样一个重要的技术职位。所以说整一个我们可以说60到70年代的这些国家的这样一个技术的基础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包括日本在内西德美国对于这样一个他们的这样一个提供的培训，而日本在这里面占据的比例是最大的。当我们把目光继续往后移到70年代中后期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东亚的这个四小龙他们一方面完成了这样一个就是原始的这样一个资本的这样一个积累，说我们可以去发展某个民族的产业了，然后呢我们也有足够的技术储备，我们从日本西德回来的工程师们通过帮他们造车帮他们造这样一个维护设备，我们已经有足够的这样一个能力了，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去试着尝试一下发展我们自己的民族产业呢？这样一些事情我们就看到了，包括宝腾在内包括Pertamina 马来西亚的其他的一些这个比如说轻工业的制造业，我们都在这个时候开始就是与日企从师徒关系变成了这么一个竞争关系。这个竞争的过程之中日本也开始反思说那么我们是不是这个对于东南亚地区的产业扶持是扶持出了一个敌人呢？这样的一种观点其实说的更多的可能并不是东南亚而是中国，但是是有这样的反思的。所以说后面比如说日本70年代之后对东南亚地区形成这个所谓的雁行政策，就是通过日本要就是更加加强对于这样一个产业的控制，比如说我们的这样一个技术设备你一定要支付大量的专利费用，然后是一定要这个形成保密文件，核心技术岗位一定是要用日本的培训的这么一个工人和工程师，然后呢你们必须要把人派到日本来进行培训必须要采购日本的某些设备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规定实际上是对日本当时的这么一个对东南亚的产业控制形成了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影响的。而日本的这样一个强大的工业实力也使得东南亚发展自己民族产业的这个努力是举步维艰的。所以归根到底我觉得东南亚的这么一个产业升级一方面得益于日本在早期一方面通过赔偿一方面通过想要扩大市场进行的这么一个扶持是得益于这么一个过程的。另外一方面日本非常强调就是自己的出口，非常保护自己在当地市场中的份额，利用强大的就是日本经济的实力去消灭甚至对抗东南亚的竞争势力的这样一个过程中他们也受到了非常大的损失，所以说我觉得是一把双刃剑。
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是在70年代之后 日本与东南亚国家之间这些制造业之间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就像是复制了我们这个电视剧里面50到70年代日本与美国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大家都一样的经过了这样几个阶段啊，我用你的钱，用你的技术，利用你的这样一些外交上的机会，然后主动的开放我的市场来换取这样一些对我有用的资源，然后到了后阶段的时候慢慢的实现这样一个所谓的民族工业的自己的发展。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东南亚其实也出现了一些这种就是带有很强的管制经济色彩的这样一些民族的企业啊，当然宝腾现在已经是一个中国企业了，我可以这样说吗？对，它现在已经是吉利的一个部分了。那么在这种程度上，你会说是不是我们可以看成就是可能在某一个阶段很多的这样一些亚洲国家都有这样一个摸着日本过河的这么一个阶段，然后日本的这样一种战后的发展模式，因为它的这样一个经济奇迹式的成功，成了很多的国家想要去效仿的对象。当然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一个想要摸着日本过河的国家最后都成功了，还是说大家在某个阶段会踩入一个与日本类似或者与日本不同的坑里面。
我觉得东南亚国家每一个国家它有自己非常独特的这个情况，但是我们确实能够看到，就是很多的国家从万隆会议开始就想试图说一个核心的这样一个诉求，就是要发展自己的民族产业，发展自己的这么一个，就是我既然已经独立了成为一个国家，我就要能够形成一个健康的国民经济，这样一种诉求是从50年代都就是非常的这个明确的。而日本在50年代万隆会议上面其实提出来的就是各种这样一个经济政策建议，也受到了一部分国家的拥护。但因为当时我们是中国在上面提出的议案呢，是希望说大家能够发展独立自主的工业，发展这样一个独立的这样工业体系，亚非国家之间要形成互助要把技术进行共享，而不是要依赖于域外国家的这么一个输入。而日本则提出就是大家呢首先要发展这个家内工业，就是所谓的小家庭作坊手工业，然后呢要发展这样一个基于自己资源禀赋的这么一个产业，很多时候呢是东南亚地区的丰富的自然资源，从橡胶到石油到矿山的这么一些就是产业，希望大家能够先开发出来，可以为我提供这样一个利益，但同时呢大家是通过这个攒了第一桶金，那么是不是就可以发展产业了呢？这样的一些想法也是包含在里面的。所以说东南亚国家对于当时是要学习中国走中国道路去发展独立自主的产业，还是就是走日本道路去听从日本的建议，并且融入到比如说像联合国叫 ECAF还有就是这样一个像科伦坡计划，像美国的西姆拉计划等等等等，这样一些就是扶持政策之中去获得来自于这样一个先进工业国的帮助发展自己本国产业，这样两条路线上面其实是有很多的迷茫和斗争的。像缅甸就是一个典型的这么一个例子，当时缅甸国内呢有这样一个所谓的这样一个苏联派或者中国派，就是认为说我们要首先要发展自己的民族产业民族工业，我们没收英国人的这么一个产业，然后是让缅族人去掌控我们的国家经济命脉，从而实现我们的发展。像这样的一些也有的当时出现的叫做这样一个通商派，就是可能和日本的这个通商派有一点差异啊，但他们的目的就是我们要积极融入科伦坡计划也好，或者是我们如果不愿意和咱们的旧殖民的宗主国打交道，我们就要和就是亚洲新兴国家打交道，我们要从日本那里获得这样一个技术，在获得之后呢我们再把它一脚踢开。那所以说当时在奈温之前是吴努政权内部就有着比如说巴穗，就是当时担任总理的巴穗和那个就是朗基这两个人，他们当时就形成了完全不一样的两种这样一个经济的这样一个想法。缅甸呢也在这一段时间呢经历了反复的，一方面又跟日本人谈判说我们需要你们的这样赔偿，然后是你们赔我们的，你们就用工业设备来抵吧来帮助我们发展产业。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最后发现日本人这个赔偿东西也到了，也这个开始了，最后就发现不行，我们还是得发展自己的，然后就说你们只能作为技术顾问，管理职位必须是由缅甸人，我们必须由缅甸的国家进行控股，宁可付你们高额的专利转让费，我们也不愿意让你们参与到我们国家的产业治理之中。像这样的反复的这么一个横跳的这个事情呢，其实在整个50年代60年代缅甸是反复发生的。像这样的情况马来西亚就是印尼柬埔寨都发生过。可以这样说，可能战后的东南亚并不仅仅有日本这一条模板，当时他们也会往西看，去向欧洲学习，向北看，向中国学习，向苏联学习， 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经济思潮都在东南亚地区有着落地生根的这样一个趋势。而这也是导致了就是东南亚国家们一定程度上在产业政策上陷入迷茫，在外交上面陷入到地区纷争，成为了这么一个就是整个冷战期间战火最频繁的区域之一，这么一个状态是分不开的。可以说就是当我们读到冷战的历史之中的时候呢，我们既可能会看到像这样一个经济腾飞、日本模式这样一些基于它的产业成功的产业政策和经济政策导致的这样一个辉煌，我们也不得不看到就是冷战之中由于意识形态冲突，由于就是我们用什么样的发展模式去发展自己的国家，这么一些产业的迷茫导致的各种这样一个悲剧。所以说我是觉得就是也是冷战的双刃剑吧。
谢谢吴老师这个大开大合的陈述。最终的这一部分已经完全超越了官僚们的夏天这部剧的这个叙事范畴了。而且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在官僚们的夏天里面被派往海外往往是一个贬值左迁的一种描述，但实际上在吴老师刚刚给我们铺开的这个太平洋的叙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海外的竞争是非常激烈，而且甚至可能对于地缘政治的塑造，对于各国产业的塑造是有更深远的影响的。包括我在看这部剧的时候，其实我一直想了解就是通产省里面这些派往海外的官员他们和外交部门有什么样的互动，然后和其他的国家的产业是有怎么样的联系。当然如果咱们再聊这个问题的话有可能又是一期节目了。
再来一期吧。
再来一期吧。欢迎吴老师再来。所以今天特别谢谢吴老师的这个给我们的分享，因为我记得我和吴老师第一次在外面聊天的时候，吴老师就说过很多问题不能三言两语说清楚，是一定要长篇大论的。那么今天我们从官僚们的夏天出发去聊这个日本产业振兴的故事，就发现如果不了解一些硬核的东西，如果不了解官僚的结构产业的变化，然后这种谈判的细节，我们是没有办法把官僚们夏天这个非常热血的叙事背后的真实历史讲清楚的。所以今天特别感谢吴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也希望以后再有机会请吴老师做客这集我看过。
所以这期咱们是本土产业派，就是我在日本为国造汽车，我们最好跟吴老师再预约一个下一期这个玉木在海外的番外篇，我为国家买石油。
这个故事可特别特别有意思，我也是这个觉得，哎呀，如果产业派的这个故事讲完了，通商派们，尤其是他们在海外旅行中的各种趣事，其实上也是非常非常值得去讲述的这个故事。其实我也非常感谢今天能够，就是徐老师和焦老师邀请来参与到咱们这个节目之中，和大家分享我对于这个《官僚的夏天》这部剧的强烈吐槽欲望。
吴老师多来。那我们在最后非常感谢吴老师，也欢迎大家期待我们下一期的《我为国家买石油》。
谢谢大家，
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